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各位福音朋友，主内平安。诚实讲，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太平安的时代里面。如果人的信心是放在你周围的环境上，那你的平安很容易被夺去。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那个从天上来的属天的平安，那是夺不去的平安，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神为本，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一切的疑问，一切的难题，在全能全智的神那里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和解释。世人呢，常常是以人为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请允许我说，这正是世人骄傲和愚昧的地方。所以今天，让我们重温神的公义和慈爱。神的仆人摩西曾经这样警告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向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守约，并且施慈爱直到千代，但向恨他的人却要当面报应他们，把他们灭尽。恨他的，他都要当面报应他，绝不延迟。这段经文记载在《申命记》七章九到十节，《申命记》七章九到十节，我们就看见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是并行的。神是圣洁公义，有大有尊荣、大有威严的主宰，他所定的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并且都要成全。同时呢，神又是大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天父，他为世人预备并且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为世人替死担罪，从死里复活来做成救恩。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是这样说的，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是这样说的，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前面。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神不仅是公义的，他还有这个能力去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这节经文记载在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但以理书九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人的光景如何呢？人的光景是如何的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公义的神要刑罚罪人。讲到刑罚分两类，一类是今生的，比如说有瘟疫、有疾病、有灾难、有肉身的死亡，也有劳苦愁烦。劳苦愁烦，当我们读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 创世纪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神对女人说什么？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然后神又对他的丈夫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终身劳苦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怎么样才得糊口啊，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里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的仆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的祷告当中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岁是多少？七十岁。若是强壮呢，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然后人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这是今生的刑罚，神也预备了永世的刑罚给那些罪人。圣经说按照定命怎么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四十八节那里记载说，在那里，在哪里啊？就是地狱里面，虫是怎么样？虫不死，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从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发现，神是恨恶罪恶的神，神是公义的，他刑罚罪人。这样一位公义的圣洁的神，同时呢他也是慈爱的神。因为什么？因为神他就是爱，神就是爱，他预备了救恩来拯救该死该亡的罪人，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请问大家，神有没有亏欠我们在座当中哪一位呢？神有没有亏欠谁？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是先给了神，然后他可以偿还给我们呢？神有没有义务和责任来一定要去拯救谁呢？神从不亏欠人，神公义圣洁，他凭他的主权，他完全有理由不去拯救任何一个人。因为人悖逆神，人忘恩负义，神不能够不发怒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人都是该死该亡的。我们刚才读的主题经文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那里说什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是公义，神也是慈爱，他也是慈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字里行间你可以读出来的。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创造的这个顺序就让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为什么呢？他无微不至的爱，他是先造的万物，预备好人类可居住之地，然后才造的人。神呢，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把灵给人，让人在灵里可以和神来沟通，来交通。而且神把治理万物的权柄给人，还且给人一个尊荣的地位。如果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就知道，诗篇第八篇第四节那里说什么？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对不对呢？使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赐人治理的这个权柄，治理整理管理修理，这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将来在新天新地 当中，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在那里来侍奉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且还设立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结成家庭，赐人美满幸福的天伦之乐，这是神的爱。神赐人生育能力，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这是神爱的命令。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是预表将来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这都是神的爱。当人犯罪之后，神的爱并没有消失，人犯罪之后，神对人显出了忍耐和宽容，这也是爱的表现。哥林多前书13:4-8，那里讲爱的真谛，我们会背会唱，但神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天元大爱的执行者，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始祖犯罪之后，神没有马上灭绝他们，施行救恩。在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灭世，但是却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各个物种，地上的这些物种，对不对？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抵挡神的人，他仍然可以从享，他可以享受啊，从神而来的这些日光啊，这些雨水的好处。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神对人类有特殊的恩典。神在创世之前，在创立世界之前，在没有人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救恩了。以弗所书1:4-6是这样讲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1:4-6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创立世界以先，神就为人类已经预备好了救恩，这是神的爱。神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实施这个救恩，实施这个救恩。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神后来差遣儿子降世，为人来做成救恩。诚然如约翰福音3:16-17那里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怎么样？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什么呢？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的爱。神的儿子就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罪人得救恩这件事情上，神的公义和慈爱两者是不可或缺的，两者是不可或缺的。神公义的属性不能容忍罪的存在，但是他的慈爱又不愿意人因罪的缘故而受那个严厉的刑罚。在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使凡悔改相信他名的人，罪孽全部都可以赦免，得着神给的新的生命，被接纳到基督里面，在接纳到基督里面，这一切都是神的慈爱所赐给人的丰盛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圣经所记载的神的公义和慈爱的作为，我们应当常常思想，应当常常思想，来回顾神的公义和慈爱，把这个公义慈爱牢牢地记在心里面，满怀信心的要依靠他，数算神的恩典，要敬畏他，听从他的命令，顺服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讨他的喜悦。弟兄姊妹们，对于神的公义和慈爱，不要仅仅的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理论，今天我听到了，我头脑当中处理过了，我相信圣经说的没错，我同意这个说法，我同意，我认可，这还不够。 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经历，要有经历。圣经说鼓励我们要认识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之道。什么叫认识呢？知道加经历才叫认识，光知道不够，要有经历。你经历过了吗？圣经所记载的人物当中有一位，他就经历了神的公义和慈爱，他的这个经历为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留下了启示，也留下了教训。今天呢，我就从圣经当中举这个人的例子。他是谁呢？他是大卫，大卫王大卫。他曾经就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所爱戴的君王大卫王。当他小的时候，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在田野间放羊。圣经记载他从狮子口中能够救出羊来。是他很勇猛吗？不，不是他勇猛，乃是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盾牌。在山野间常常会回荡着他赞美耶和华的诗歌，他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这是很令人羡慕的。当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人叫阵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当中没有一个人去有这个胆量跟他应战，而这个身单力薄的大卫，他愿意为耶和华神的军队去征战。他靠一个机旋，甩一个石子，就打死了这个人高马大的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因为他靠的是万军耶和华征战。大卫后来成为了一个骁勇的战士，他靠的是耶和华神，取得了很多的胜利，能够保护以色列民，因为神的爱与他同在。后来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之后，他常常是什么？弹琴赞美神，不忘了神对他的恩典，对他的这些帮助。而且呢，他要为神要建造圣殿，让以色列人能够在圣殿里边来赞美和敬拜神。他是神合神心意的人，神的慈爱与大卫同在，大卫也活在神的爱中。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神的慈爱同在的人，他做了什么？他设计陷害赫人乌利亚，然后霸占他的妻子拔示拔。他这样的作为触犯了神公义的性情。神有没有徇私枉法呢？因为喜欢他，因为这个人讨他的喜悦，因为这个人合他的心意，有没有神徇私枉法呢？没有，他就遭到了神的惩罚。大卫和拔示拔生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神刑罚他，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永不离开他的家。而且他的儿子暗嫩玷污侮辱了他同父异母的另外一个女儿，就是他玛。暗嫩玷污了他玛。还有一点，大卫的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别人侮辱，他染指别人的妻子是偷偷摸摸干的，神刑罚他，让他的妻子被别人侮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王位，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某个人的家庭里面，这个人一定要崩溃了。这是神给大卫的刑罚。从大卫的失败的教训当中，我们看到神什么样的性情。神恨恶罪恶，他公义的性情容不得任何触犯，即使是那些他曾经怜悯的人，他拣选的人，只要是违背了这个公义的性情，神不留情面的，毫不迟疑的会加以处罚。不管是神曾怜悯、神喜欢的，只要做出了抵挡神、背逆神的事情，触犯了神公义的性情，神的刑罚和管教就会临到，神的怒气就会向人发出。因为我们的神是至美至善的，是圣洁的，他不容许污秽存留，这就是神的公义性情，不容任何人去触犯。神的公义性情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没有什么仁义可以掺杂的，是圣洁无瑕疵的。大卫讨不讨神喜悦呢？非常讨神喜悦，可能比在座的你我要更会讨神的喜悦。但是 因为什么？他对神有信心，他有忠心，他是神所喜爱的王。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神按照他公义的性情就要处罚他，就要处罚他。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后来大卫经历过这次刑罚和管教之后，他向神有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悔改。他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带领百姓敬畏神，神依旧怜悯他，眷顾他，大卫依然是以色列人所拥护的王。这更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慈爱和公义是并重的，是并行的。他有的时候，神又像我们的慈母，又像我们的严父。作恶悖逆神、抵挡神的时候，他就像严父一样击打管教；当我们听话顺服悔改之后呢，他就像慈母一样，是怜悯，是眷顾，是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这样公义和慈爱的性情，我们不仅仅是头脑当中要知道，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会经历到的。因为神不偏待人，他不会不给你经济环境让你去经历他，你一定会经历到的。你经历过神这样公义和慈爱的属性之后，你就会有真实的信心，靠着这个信心，你会胜过很多难处，你会胜过很多难处。我弟兄现在再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讲的是谁呢？就是我，就是我呀。我要用这段经历来为主做见证啊，因为信靠神的公义和慈爱，我是如何胜过内心的恐惧，得到神所赐的平安的。这个见证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在小组啊，在这个学道班，甚至在感恩布道会上啊，包括在那个感恩见证集上，我曾经有过多次的见证讲过。但是为了配合今天的这个题目，还有我们目前所经历的环境，我愿意再为主做一次见证。我想很多在慈恩堂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这个见证。就是11年以前，我的女儿今年刚过11岁。11年以前，当她刚刚出生的时候，她被医生诊断出有，或者是叫胆道囊肿，或者是叫胆道闭锁，关闭锁住闭锁，胆道囊肿或者是胆道闭锁。当初还没有确诊的时候啊，我们从医生那里得知，如果是闭锁的话，这个情况就很严重了。他要面临的就是要换一个肝脏。可是他刚多大呢？他生出来还在襁褓里面，才几十天而已，才几十天而已。那一段时间啊，我和妻子带着孩子，还有岳父岳母带着孩子去这边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看这个专家，看那个专家，不同的医生给出不同的诊断，不同的专家说法是不同的。我心中的压力，我心中，诚实讲，我心中的压力，我想只有主和我自己知道了。今天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看一些什么言情剧啊，其中有时候会有这样一句话，说当一个人试图安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试图安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因为你这个人如果不在相同的环境下，你是不可能靠想象能够感觉到对方的感受的。弟兄，我当时是完全活在什么呢？恐惧和愁烦当中。我心里有害怕，我心里害怕，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失去这个小生命，害怕失去这个小生命。当时才几十天大，几十天大。医生说弄不好要换肝，换肝。他说的容易，实际做起来呢，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去哪儿给他找一个肝源呢？找个多大的肝脏给他呢？对吧？就算是找到了，给他移植成功了，那这个孩子以后的生活呢，要考虑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带着孩子看专家的时候，这个专家这么说，那个专家这么说，我不知道别的人，我的心情是完全被这个专家的说法，被这个外在的环境给左右了，心中没有平安，真的没有平安。今天看个专家，专家说可以，可以有希望治愈，好，那我今天心情还好一点。看另外一个专家说这个你们要有最坏的打算，那糟糕了，这一天完全生活在灰暗当中。 心里没有平安，因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这种外部的环境上，建立在别人的看法上，建立在专家的这个专科的这个建议上。直到有一天，神怜悯我。当我和林深实在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长时间的这个心里有压力，心里太难受了，就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哪一节经文呢？就是今天读的主题经文第二节，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无论神他做什么，无论他行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人就是你我啊，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喜欢或你不喜欢，无论理解与否，神所做的事情永远都是公义和慈爱的。弟兄姊妹们，有这个信心接纳这句话吗？你接纳这句话，有一天神可能会兴起环境来试验你一下，你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神无论做什么，他所做的永远都是公义和慈爱的。今天神赐给我一个女儿，她是公义和慈爱的。改天神把我女儿拿走了，她仍然是公义和慈爱的。因为神他是生命的主权所有者，我们不是称他为主吗？是不是主权所有者？他是主。今天我们有儿有女，今天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你有儿有女，甚至当上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了。我们要知道，你为人父母吗？神是托管你，托给你来照看这些儿女的，作为产业给你，你来照管他。你不是他的拥有者，你对你的儿女不拥有主权的。主权在谁那儿呢？在神那里。他是主权所有者，他是自有拥有的造物主，对于被造之物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圣经当中讲说什么泥土和窑匠的关系，泥土可以跟窑匠犟嘴吗？你为什么把我造成个卑贱的器皿？为什么把那块泥巴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呢？你没有权柄和神去犟嘴，因为窑匠有绝对的主权，神作为主权所有者，他有绝对的主权行作万事，他永远是公义和慈爱的。弟兄，我经过这样一个信心的试炼，我就在神面前献上这个顺服的祷告，或者说可以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宣告，从亘古到永远呢，你总是公义的和慈爱的神，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这是一个不可以改变、永不改变的真理，没有人可以挑战这个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也不行，你也不行。虽然我们被摆在一个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可能会去引诱你去做一些挑战这个真理的事情，或者有一些挑战这个真理的想法，但是神永远是公义的。耶和华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下面一句是什么？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但无论他赏赐无论他收取，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或赏赐或收取，神公义又慈爱。所以我借着那个祷告，把女儿也把我自己啊交在神面前了。主啊，凭你的义行吧。我们诗歌本当中有首诗歌叫凭耳义行，是不是呢？凭耳义行吧，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你做什么，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不会有错的，你永远不会错，你都不会有错的。所以我愿意顺服。当我这样交托的时候，心里的恐惧、心里的不安就被取代了。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我心里。之后一段时间，我和林深带着孩子，比如说去检查呀，以至于后来孩子在这个儿童医院接受手术，那段时间我其实诚实讲很劳苦很累，但是我心里的平安没有被挪去。人里面有平安，他做事情的时候，哎呀，怎么讲，虽然劳累，但是也不觉得很累。感谢主，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啊，弟兄我呢可以得享平安和安息，这是非常宝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 神掌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是不是呢？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十一节这样说的，说天地，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他，因为知道他是掌管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刚才诗歌本唱的二百七十八首，我不知明天明日将如何，神知道啊，他掌管就好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交给他，你就有平安了。你不交给他，凭你自己去打算去设计，你没有平安的，因为你的平安是放在外部环境上。你自己有什么能力呢？你自己有什么智慧呢？你的智慧和能力难道高过神吗？你把自己交给他。上个礼拜六，还有礼拜天，这个诗歌选就领诗啊，是那个父亲弟兄领诗，他选的诗歌三百九十九首，《活着为耶稣》，大家回去自己看吧。我本来想唱一遍这个诗歌的，算了，今天不唱了。三百九十九首，《活着为耶稣》，活着为耶稣怎么样？真平安，真安息，太对了，这个话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活着为耶稣，你才有真平安；活着为耶稣，你才有安息。为什么？什么叫活着为耶稣啊？就是把你自己献给他，你不再为自己而活，你不再凭自己打算去活着，你靠着耶稣的公义和慈爱而活着，这就是活着为耶稣。真平安、真安息是从这儿来的，是从这里来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他在他的主权范围之内，他做任何事情。先知耶利米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自己定自己的脚步，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又知道神爱儿女像爱什么？眼中的同人一样。罗马书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说什么？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没有，没有，神给我们的爱是什么都不可以隔绝的。所以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交给神。当人凭着自己的头脑去判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判断这个事情是好事儿，那个事情不是好事儿。当我们这样判断的时候，上帝仍然在掌管吗 ？Yes, no, maybe， 是他仍然在掌管。圣经告诉我们，尽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有些事情莫名其妙发生，神仍然是那一位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二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教会有祷告会，很多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当时迫切的为着，就是刚才父亲弟兄也祷告了，为着疫情的情况来祷告，对不对？在祷告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引用了"大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这样一节经文。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十九篇第十到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找到，我请大家找到诗篇二十九节，诗篇的二十九节，我们读第十和十一节。诗篇二十九篇十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洪水是什么？洪水泛滥是什么？患难、不安、压力、冲突。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目前的世界，就是一个洪水泛滥的世界。有战争，有冲突，国与国之间，民和民之间，有大战，有小打，有野心家权力的争夺，有不法分子，有神经病上街去枪杀人，有很多的祸患。这种事情，这样的灾难与不安，就像洪水泛滥是一样的。这样的洪水泛滥会把人的信心给毁掉，把人的平安给夺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耶和华神仍然是作王的，他仍然在掌管，他仍然在掌管。 天地照他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他的仆役，他仍然在掌管。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就知道，原来力量和平安的福是出于耶和华的，是出于神的，他是力量和平安的福的根源。力量做什么用？有力量让你胜过洪水。平安的福呢？平安本身就是福。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说我平安无事，你有福了。怎样才是平安呢？两方面，身体的平安和什么？心灵的平安。身体不受伤害，这是平安。心灵里面不惧怕，心灵里不惧怕，这也是平安。你想想，有没有有了这样的平安，难道不是福气吗？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谁不需要这样的福气呢？谁不需要从神而来的力量和神所赐的这个平安的福呢？但圣经又告诉我们，耶和华并不是把这个力量和平安的福赐给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赐给谁啊？赐给谁呢？赐给他的百姓。今天在坐在这里的有谁不是神的百姓吗？神的百姓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力量和平安的福气。谁是神的百姓？有神生命的人，属于神的人。怎么样才可以有神的生命呢？怎么样才可以属于神呢？你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神的生命，信耶稣就可以属于神。圣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盼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今天能够相信耶稣，能够得到神所赐的这个力量和平安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是洪水泛滥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你们从灵里可以观察，你应该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是靠着神所赐给的力量和平安，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过一个平安和得胜的人生，这才是一个有见证的平安和人生。我们读圣经知道，旧约的时候，当以斯帖王后以斯帖那个时代，神的百姓是处于一个什么呢？一个洪水泛滥的一个危机当中。当时他们面临着什么？灭族的危险。有人有这个诡计要灭以色列民，他们面临灭族的危险。但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是属于神的，结果呢，耶和华坐着为王，百姓们有惊无险，就可以得享平安。神的仆人约伯，他是属神的，他经历了那么大的试炼，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他就得到了耶和华所赐的力量和平安的福。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通过他的记载，我们知道他在为主做工的他的人生当中，他吃了多少苦，他经历了多少危险，他经历了多少所谓洪水的这种打击。但是靠着那坐着为王的耶和华，他呢有力量和平安，这是历史的见证。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弟兄姊妹们，我想你们数算神的恩典，一定在你们的经历当中，你们会经历神坐着为王来掌管你的人生。从历史的见证当中，从你们的经历当中，都印证圣经说的话是可信的，圣经说的话是可信的。所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过去几周当中，我想我们作为华人最牵动我们心、最引我们注目的就是这个所谓新冠病毒，简称是新冠，新型冠状病毒在疫情的状况。这个疫情从短短的这个在几短短的时间之内啊，从一个城市流向全省，然后流向全国，甚至现在到了海外，使很多人，我诚实讲，使很多人陷入恐慌当中，是不是呢？ 讲到瘟疫，圣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那里，我请大家回家看吧。路加福音21章那里7到19节，这13节经文看一下。那么在10到11节的时候，耶稣啊就对他们说：“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有震动，多处必有什么呢？饥荒、瘟疫，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是主对门徒所讲的。到最后，到最后，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者一成必得生命。耶稣让我们什么呢？要长存忍耐，灵魂得保全，就得到生命。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在启示录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6章，启示录6章7到8节，启示录的6章7到8节也记载了瘟疫的事情。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什么？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瘟疫的爆发对于人来说是不可预见的，不可预见，是突如其来的，有谁知道呢？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但是圣经的预言早就这样讲了，我们在地上活在时间空间当中的时候，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当主再来之前，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当新天新地降临之前，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情。人处在患难当中，瘟疫是患难吗？是，还有其他的患难。刚才在经文当中还预言有其他的患难，瘟疫只是其中的一个。人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要凭信心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这是主给我们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瘟疫蔓延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呢？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应当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来经历神的保守呢？经历神的赐福呢？如果你心里没有恐惧，我们诚实对自己，你可以不跟别人去讲，你如果心里有恐惧的话，你要靠着信心来胜过这个恐惧。你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是谁？是报道，新闻报道，是环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安。为什么？我们生活在 Melbourne， 只有4例 ，Victoria 只有4例被确诊了，而且他们出院了，是不是？前两天政府的官员为了恢复某些地区的这个消费信心，带着人去吃饭去了，对不对？因为那个饭馆，因为有一个病人去过，所以现在没人去了。华人聚居的地方怎么样呢？很多的零售业大受打击，饭馆啊，一些零售店啊，很少有人去了，说他们的生意掉了30%、50%、60%、80%。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平安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平安了呢？应该啊。如果我的环境，我的信心是放在环境上的话，这个报道很利好吗？是不是？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据说是多少个人，10几个人都出院了，是不是？整个澳洲，而且政府现在关闭了国门，那些有可能的传染源现在被拒之门外，进不来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平安了呢？不，你的信心不是出自于这个，你的信心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相信公义和慈爱的神要保守和看顾你，要掌管你。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神知道，神掌管你，神爱你。你的信心放在这上面，你就有平安。这个平安是夺不去的，这个平安是不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要这样。大水泛滥之时，作者为王的耶和华，他要赐什么？赐得胜的力量，赐身心灵的平安给我们每一位。你如果恐惧，要靠着信心胜过这个恐惧，回到爱中，爱既完全，就把什么，把惧怕给除去了。不仅如此啊，我不是说啊，我平安了，行了，我就高兴了，我就不做什么了。不，我们还要与神同工，我们还要与神同工，在救人灵魂的工作上要与神同工。在这个疫情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国内的传道人，他们就着疫情，根据圣经的启示，有一些短讲。有一些已经做成了这个video clips， 放在比如说微信里面，有的弟兄姊妹也发过了， 我看了其中几个，讲的都非常好，讲的非常好。其中有一位传道人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引用的经文是约伯记36章15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伯记36章15节，请大家打开约伯记的36章15节。约伯记3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使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为什么要开通他们的耳朵呢？他们耳朵有什么毛病吗？是塞住了吗？我们看第十节，看第十节，36章第10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很多人的耳朵里塞满了东西，以至于他听不进福音了。塞什么了呢？这个传道人他就解释，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宣扬无神论，啊，无神论，没有神，我们都是靠自己的，这是一种塞耳朵的东西。有些人呢，爱世界，在一些地方爱世界，世界上的东西，眼目、肉体、今生的骄傲，爱这些东西塞住了，没有空处留给耶稣，没有地方留给福音了。然后神借着困苦怎么样，打了一巴掌，把他的耳朵掏一掏，掏掉这些东西了。人心里面有一个硬壳，叫做营垒。当人在地上追名逐利的时候，他心里就被这个硬壳给包住了，以至于福音的种子想进去，福音想进去，被他挡在门外。神很奇妙，如果神用强力把这个硬壳摧掉它，然后让福音强行进去，神完全可以做到。但是神要从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他要让人甘心乐意地接纳福音，是不是呢？神就动工拿掉这个硬壳。有些人心中的营垒借着这样一次瘟疫被拿掉了，对不对？有一个新闻，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北京市第一例死亡的，是一个什么呢？在事业有成的人，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好像是个什么 CEO 还是怎么样。我对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偏见，我只是用他举例说什么呢？你事业上的成功，你在今生当中的成功，不能保全你的性命。当人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看钱财、看名誉、看地位的看法就是虚空的虚空，就是虚空了，因为他帮不上你的忙。所以神借着这样一次事情，很多人心中的营垒被打碎了，硬壳被剥开了，这正是福音的种子进去的好机会。我相信神会兴起他的仆人，当这次瘟疫过去之后，我想我们的中华民族会迎来新一波的福音的一个热潮，这是我心中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你我是不是应当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呢？神是我们的家主，我们作为仆人的是不是应当与神同工呢？所以要广传福音，要救人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借着这样一次经历来怎么样，来唤醒很多人。有很多人的心呢，可能已经处在那种沉睡的状态了，来唤醒他的心。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其实呢，他在门外在等待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自己，随时可以迎见他。要预备好自己，随时可以迎见他，可以回应他，可以跟随他，可以来荣耀神的名。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你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今天我们人类的一切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你的恩典，在你的掌管中万事互相效力，只有爱神的人才可以得到益处。主啊，我们求你来坚固，来扶持你的儿女，在这样一个大水泛滥之时，在这样一个末世，能够靠你站立的稳，并且成为你福音流通恩典的管子，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可以听信福音，在恩典的门关闭之前，还 孩子们可以为主来多结福音的果子，能够荣耀主的名。如此祷告仰望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